喂，你好。哎，你好，我是西蒙。对，啊，是这样，现在公司啊经营出现点问题，我这也是到处寻找周转。这不是你看，我这手里这些都是贵重财产，情况确实危急。要是您愿意这个伸出援手，帮吉考斯一把，日后我肯定重谢，真的，本人愿意。
孙子，别跑，再跑我弄死你！
你给你眼镊子可别了，鱼竿给我撅了！
那个丢鱼都没戴头盔的，开怎么之交？
逮住这班情，快点！
赵夏文事儿了，别让跑了！
要有我，要有吉考斯，要有金河。
各位亲朋好友，吉考斯新春福袋上线喽！六件商品499元的福袋，十件商品799元的福袋，以及十件商品再加新品毛线帽和加绒手套的999元福袋等你来抢。同时，店内其他吉考斯商品一件享9折，两件享85折，快救救西蒙，救救吉考斯！
過ぎてゆく日々、帰る場所は間違ってなんかないのに、君の声が聞きたくてそっと瞳閉じる。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月份第一期《天天 C 九》，我是天。
大家好，我是大巴。
大家好，我是宇川。
大家好，我是谢豆。
啊，我们还有一位啊。
大家好，我是吴桐。
哎，之前跟大家说的这个嘉宾，
对，
现在已经当嘉宾了。
哦、你还预告了，我听了。
这节目是你
的
侯总回归
了，好多呢。
是，
对，那个前几天发的那个网游节目啊，很多朋友都说，哎，吴桐回归了。对，然后说吴桐回归了，这个不懂二次元是不是应该提上日程了？
嗯，
对吧。
你小号发了什么？
记得清楚吗？
又点我是吧？
行，没了，
没了，
没有任何祝福的话语，
就垫这么少，
没有任何感慨，
确实不太懂二次元，就来这儿，来这儿学习学习学习。
是，
嗯，
怎么一个一个来都是要学习学习，然后来了说好了学习，录着录着就会变成嘲讽我们，说什么我才不是二次元什么的。
谁呀、啊？
你是龙马是吗？
还能有谁呢？
没事，我就是二次元。
太好了，
行吧。
成，这主要是请头总来聊这个话题相关部分啊，
哎，
然后新闻这块我们这各位也是谁都说一点，
嗯，
那直接开始吧，
嗯，
我这就一条啊，就快速过一下，一个我之前看的动画叫《打了300年的史莱姆》，这动画呢确定要做第二季了，就详细信息呢是之后再说。那这部作品是一个这个休闲搞笑的动画，原作是一个轻小说，然后也推出了同名的漫画。故事就讲述这个不老不死的魔女的一个快乐悠闲的生活。动画第一季呢是在去年的4月播出的，还行啊，其实动画还行，漫画也挺好看的。
嗯，
行吗？
嗯，
你们接着来。
这个是穿越题材吗？
其实是穿越题材吧，但是和穿越没太多关系。
嗯，
听着名字特别像那个十里坡剑神啊。
十里坡剑神。
对，就是在一开始这个新手村就练的等级特别高。
哦。
是，但这个打史莱姆的过程特别快啊，第一集前面一点点就结束了。
哦，行，
来，你们还有什么新闻？
那我来说两个，也是快速的过一下。剧场版动画《摇曳露营》公布了新电视广告和新视觉宣传图，该作将于2022年初夏在日本上映。这个是福子的宣传图刚一出来啊，就有推特网友找到了他的取景地，然后实在是佩服这种日推上网友的考据能力啊！之后各个角色的宣传图也将陆续放出，非常的令人期待。
嗯，
我感觉国内最近玩露营的人也很多了，就像咱们公司有至少就有好几个去。
光哥之前录过一期露营的节目，就讲他在日本参加那个露营的那个 event 的时候的一些事儿，比如说他每次去露营好像是都会遇到台风。
嗯。我是说现在国内的
啊，对，
其实也还想听听，
就是说其实一直就是集合有一个很传统的项目，就是露营
啊，是吗？什么
西蒙就天天露营啊，之前
哎，我好想去，但他
们就开着车扎着帐篷去，
但他们不都是一帮。
哎，露营就是
你帮什么呀？
你帮中年，
对，人家都是几个家庭一起去的，我这我就很难找到，而且我没有装备什么的，我也没有车，
是。
我小时候，
但我有、有狗。
我小时候在那哪儿的时候，就是以前我们有那种车友俱乐部
啊、
就我们家当时是那个在雪佛莱的车友俱乐部，就是开拓者俱乐部叫做、然后那个时候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去露营或者说去玩一趟、然后去什么坝上啊，然后去各种钓鱼啊、烧烤啊，然后就去玩、然后但是那时候管的不是很严，现在好多的露营地都有特别严格的管理，比如说你生火是有要求，然后还有很多地方就根本就不让你扎了。
哎，
所以说现在可能就是北京这边是比较少的，而北京太冷了，确实
是是是、
你这时候肯定不能去、
春天夏天比较
可能就一般的，大家可能就是不是露营就是开车出去玩，去那个水库或者去森林里面玩一圈，然后就
户外活动、
对，就是在那个地方扎帐篷的人不是很多，
农家乐。对
对，
我主要是想带小狗散步，希望下次能有机会蹭别人的车去吧、
是，但主要是那些装备还挺花钱的。
但狗想出去吗？
他想啊，哇塞，他我跟你讲，
狗可太想了，
我跟你讲昨天晚上-9度狗出去都有哈气了，他还跑得特别欢实，我拽他回家都拽不回去呢。
我们家狗每天凌晨1点钟准时开始叫、
就是让你带他下去吗？
如果这天我没有带他出去，他凌晨1点钟会准时跑到一个狗头钻到我的这个腿上，然后开始找我，要闹我。
那你到他边上也叫，
你也把狗，你也把头蹭到他的头上，
谁遛谁呀？
来，我们来说一下第二新闻啊。高桥留美子的《福星小子》宣布了 TV 动画化，制作单位是大卫社，共4季，2022年播出。虽然这部动画我没有看过，但是我也是久闻大名，就是
经典代表作之一。
对，这个说明了什么呢？只要活得久，什么都能等到。
是，我记得我之前看那个讲80几年的那个日本考米 K 的纪录片的时候，就看当时 coser 说最多的就是福星小子
拉姆。
对，拉姆，
对，
然后也性感也好看。
对，是的。然后这次朱星当的声优是神谷浩史，拉姆的配音是上坂井、还挺好的，
不错、
好了，我这边的新闻就这两个了、
行，那我补两个新闻吧。
嗯，
对，第一个新闻是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很有名的一个麻将游戏啊，叫雀魂。要宣布就推出这个电视动画。对、它是由 Cat Food Studio跟那个打造的这个和风麻将游戏，然后日本是 Ustar 发行，然后呢就是在前几天这官方在推文中说到嘛，说这部作品将要被改编为叫姜他妈碰的动画，然后在对
这
个发音有点怪怪的，
不，它是碰就是那个英文，
我说的不是碰，
对，虽然是前面，
行，你就听着吧，估计
很有气势，
你就受着吧，
是就受着吧啊。将于2022年4月开始播出，由这个 Scott Film 负责制作，森井健次郎担任监督，然后感觉应该是一个小体量的那种很轻松的动画，
日常向的。
哎，对，然后这个作品其实之前在咱们公司里面还小火了一阵，之前我记得2019年开年会的时候，大家就在大巴车上，然后就在后面
疯狂搓麻，
然后他免费游玩，但是有内购嘛，很多朋友是玩的还挺开心的，
买皮肤是吗？
哎，对，买皮肤还有表情什么的，
对，皮肤自己角色都还挺可爱的。
对，这是第一个新闻啊。第二个新闻呢就简单过一下，就是这个根据那个 CR 机关的推特消息，就是那个舰队 collection 舰 C 然后宣布正在和这个卡多卡哇然后 ENGI 合作这个舰娘动画的第2季。
还有呢？
是，我当时听这个消息我也挺震惊的，还出呢，这
第一季都那样了还出。
对，然后但是他们就说了，说我们这一座这个新的动画跟前作没有任何关系，就前作已经在那个剧场版已经就完结了。
好、
对，所以这次是一个新的全新的故事，然后这个第二季动画呢将于2022年秋季开播。然后舰娘这个我就不说了，反正大家玩的都玩了，现在不玩的也没必要再玩了。
看过来哈基马里哟，
是太老了，而且现在很多系统放现在已经很过时了。玩碧蓝航线不好吗？是吧？
碧蓝航线都已经那么多年了，
是一眨眼真的很快啊。
那我说俩，第一个是这俩其实都是社会新闻啊，跟咱们也没什么关系，听个乐吧。2022年4月开始，日本的法定成年年龄将从20岁下调至18岁。为推广这个新的政策，日本内阁府与东京复仇者那个联动推出了一个动画宣传片。然后还出了一张图，几个男性角色、穿着雨织，然后女主穿着和服， 然后说这个新城人们呀，这个连接未来18解禁
啊，
天呀！
哎，那我还挺好奇的，比如说就是在这之前已经20岁的人，是不是就是比如19岁的人，是不是就立刻宣布成人了？
那他们成人礼怎么办？就是
提前开了个
全国所有16岁的年轻人一起办成人礼，
十八
应该是吧？就是这个一般这种政策有变动的一年，可能是大家就集体搞一搞。
啊、
那我觉得这种对于他们来说还挺遗憾的吧，就感觉自己是被凑合了一样，
也是
原本是很重要的一个，
但也很特殊，可能也就这一年的人，他是19岁成人的嘛，
也凑合他们一波嘛，
是，
对，因为我觉得日本一直很神奇，就是结婚年龄比成人年龄要低，
哎，对，当时我也觉得还挺神奇，当时就是听他们说20岁才能买酒这个事儿，就觉得啊。
嗯，
是不是有点太晚了？
买酒，
那美国21岁才能买酒呢？
啊，是吗？
对啊，美国21岁才能买酒，
州不一样
哦。
我们这儿都是小的时候，爸爸给20块钱去给我买瓶酒去，
对，帮忙买，
然后回来拿筷子疯狂蘸，
是，
还要强行喂你喝酒。
嗯、刚才说这个有一个宣传片啊，后来我发现他宣传片并不是新做了一个动画短片，
嗯，
它是一个之前动画素材复用。比如把背景他那个弟弟找信息弄的那个现状图直接弄成什么贴一张照片，然后说什么18成年什么的，改一改这个背景啊什么，让那角色嘴一直动，但其实配的是其他音什么的
啊，
嗯，没有什么意思。
不过这个东西为什么要宣传呢？还挺怪的，
就是给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就是让年轻人这有点关注吧，可能让他们当回事儿，
生怕年轻人不知道。
是因为这个本身他们的文案啊，还有什么的，还是鼓励年轻人要自觉自立，积极参加这个社
会活
动什么什么的。
哦，
结果他找这个合作，这个是东京复仇者，就是一帮流氓，那流氓穿越时空打架的故事，
社会青年嘛。
对，所以就感觉这不是参加这社会活动，参加社团活动，
也不是不行，
一起打倒这个爱美爱主是吧？
嗯，
就这种感觉，
鼓励兄弟情还行。
是，然后第二个呢是日本和歌山市的一名消防员，他是消防队长，因为当 YouTuber 被扣除了1个月工资，然后还这个出面道歉，他们这个机构出面道歉，
直接毕业，
还有一个新闻发布会。其实这事儿不大，但是就是传播力很，就是传播这力度很大，是因为之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儿
啊。是
啊，据悉这个人是从2020年底到2021年10月份，就是不到一年期间。在油管上进行游戏直播，然后加上录播，再加上他自己的原创影片，共发布了314支，
哇、
嗯！
然后这观看量呢有227万次，其实还可以
哦、
一个小火的一个 YouTuber， 对，
总起来227是吗？
对，总体来、
还可以
啊、就是刚起步嘛，其实得做一年嘛，
那也不错了。
对，然后共计收入呢115万日元，约等于6万多人民币
啊、
然后
当个副业挺好的。
对，刚才不是说了吗？2021年10月份到那个这会儿是一直有直播，
嗯、
是因为他在10月份被举报了，被匿名举报、
啊，
就说这个有一个消防员正在搞游戏直播，
嗯、
对，
是他同事的吗？他同事不爱玩游戏，
估计是吧？
为啥消防员不能直播呀、
啊？然后他那个事后呢，这个队长也称是知道不能干副业，但想着把这份收入打进家人的存折，就以为没事儿啊、
哦
嗯。但其实这还是有事儿。
那毕竟消防员是公职嘛，
对、
哦，不能有副业是吧？
是。
那比如我要是上班当消防员，下班我去
便利店打工，
对对啊，
那不行，
也不行，
好像不行，
嗯、
管
着
不行，
就是全职的那种。
哎，消防员工资高吗？
这我还真不知道
哦，
但应该没那么低吧？这种职业的这种东西的话，
嗯、
他也是可能是兴趣爱好嘛，
有可能
再加上自己打游戏什么的，而且是，他们怎么被发？就是他怎么发现的呢？
嗯、
就是估计是听声音、然后他们消防员这边去，就是消防署这边去查，也是去对比着这声音去听出来的
哦，
所以就把这人给揪出来了。扣了1个月工资，
被人开盒，
好可怜，
对，
被人冲
开盒还行，
没劲呀、啊，这个事儿特没劲。
是，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做一年还能小火，我觉得他应该是有做这个直播的天赋的，
对，
应该是挺逗的，
可以挖掘挖掘，
嗯，可以挖掘
挖掘挖掘自己直播的天赋。
但他其实挣的不多，就一年也就6万多，
其实也就是为了玩
嘛，
嗯、
对，
为了玩，结果没想到都不让玩。
因为我看现在其实这个日本，别说这个虚拟主播，就整个主播行业都特内卷，
嗯， 嗯，对，
就好多人做了好几千个视频都没有什么人看什么的，
嗯，
挺多的，
嗯，
特别多。
对，
就他做一年能小火可以。
对，我觉得消防局这种应该是和他合作一下，
对，
说正好给你既然做
了，
你就改名一下，变成我们这个消防的宣传大使是吧？
哎，
对吧？正好我还得宣传一下，
挂一个流动的广告，
没什么事儿，给大家讲讲这个防火
消防知识，
对，或者你直播点那种救火的游戏，英版消防队什么的，还挺好玩的。嗯，
直播看烟消防队，
哎，主要原因还是这个违规在先，要不然之后其实什么都好商量。但如果你是最基础的，先把这违规这事儿敲定了，那他们官方也不好说
是
太对你怎么说迁就。
嗯，
说到公职人员，我这还有一个弱智新闻。
请讲。
前两天有一纽约，好像是纽约吧，就美国那边有两个警察，
嗯，
然后被开了，
嗯，
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抓犯人的途中发现了珍稀的宝可梦
啊，
玩宝可梦狗，
啊，
不抓犯人去抓宝可梦去了，
嗯，
然后被警察给发，被其他上级给发现了，然后俩人就被开除了。
就查了他们那个行政轨迹，说，哎，这两个人怎么拐弯了？
是，
我的前面有超梦，我得去。
对，这太逗了，
我是宝可梦警察。
嗯，
也挺没，也就是也挺尴尬的。
对，
但是真的是特火。我之前在日本就是玩的时候，
嗯，
就那天起床十点多，然后我往楼下一看，巨多人在那扎着，
嗯，
然后我第一反应是出什么事儿了吗？是着火了，还是，
嗯，
还是有什么头里妈什么的？
全在你家扎着是吗？嗯，那还挺恐怖的。
就全在我那，我住那个宾馆楼下
啊。
对，然后我就下意识的把手机打开，
嗯，
我觉得是不是可能会有什么东西？结果一看，果然在刷出一个路基亚。
哦，
嗯，他所有人都低着头在那看，就在那刷。
但我觉得现在这个海外疫情这么严重，就不要再到处转悠了。
对对对对对，
一八年的事儿，
嗯，
一八年的事儿，现在肯定我觉得不大好。
是，确实，
行吧。
然后我这边说两个就是比较长的新闻吧，也不是比较长，就是有点长的新闻。
嗯，
对，一个是这个和迪士尼有关。就上周五的时候，迪士尼官方对外宣布说，这个皮克斯动画工作室的2022年最新原创作品《Turning Red》，也就是国内应该译名是《青春变形记》，
嗯，
然后放弃北美院线发行，直接登陆这个迪士尼 Plus
啊，
对。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就引起了就是海外这边的一致的声讨和
谩骂。院线吧，是吗？
对，就是它不登院线，只登迪士尼，只上流媒体。
哦，
然后被骂的特别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就迪士尼这好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只把本部做的东西上院线。
嗯，
皮克斯的动画我就给你丢到
流媒体
上去。然后就很多皮克斯的粉丝就很不满，就说为什么你这么搞？因为你看迪士尼本部出的《寻龙传说》，
嗯，
然后是付费点播，院线并行。
嗯，
上个月公映的《魔法满屋》直接给你上了一个月院线。
嗯，
而皮克斯的动画完全不给你上院线，不管是那个之前的《夏日有晴天》，还是这部《Turning Red》，包括上一部那个《心灵奇旅》，都是这样。
嗯，
啊，《心灵奇旅》也没上北美院线，
啊，
他是也上迪士尼，先上的迪士尼 Plus。
哦，
对，所以就被骂的特别狠。这个事儿是为什么呢？是这个刚刚上任的这个迪士尼的新的 CEO 就是鲍勃·查派克，
嗯，
然后去公布的这项这个事情。而鲍勃·查派克这个人呢，原来呢他是迪士尼乐园的负责人，他不是做动画的。
哦，
然后呢他在乐园的时候呢，就是被骂得特别狠，特别被诟病，因为他一直在给迪士尼乐园的这些员工削减财政收入，
嗯，
削减开支，然后裁员了好多人，
嗯，
所以被骂，在迪士尼粉丝中也被骂得很厉害。
嗯，
但是呢，为什么现在皮克斯成为了迪士尼的这么一个就是捏的软柿子呢？
嗯，
这是也是一个挺有渊源的历史原因吧。
哦，
首先大家都知道乔布斯首先去世了，
是
去世之后呢，而且呢，就是拉塞特，后来就是拉塞特，就是《玩具总动员之父》，
嗯，
这个人他是这个就是皮克斯的掌控的人。
哦，
嗯，
但是在2018年的时候。就当时他是因为就是一系列的算是丑闻的事情吧，
嗯，
所以就被这个被赶下去了，
啊，撤换。
对，
哦，
而且他当时的丑闻不是说像都市暴雪现在这样的这么严重的这种，
啊，
他现在当时的丑闻就是说他老没什么事儿去拥抱员工，老抱员工，
啊，
但不是那种拥抱，
啊，
然后别人就说他你这是对私人空间的侵犯，然后反正
是
就当时闹得比较严重。
老美是特讲究这个。
对，所以他就被迫出局了
啊。
然后现在接替的这个人呢，就是一个就没有那么大魄力的一个人。 所以就是整个皮克斯在迪士尼的体系之下就变成了一个就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然后很多的员工也都非常不满，而且已经是在上次夏日有晴天上那个上流媒体之后，迪士尼其实在内部有承诺过说我们这是最后一部上流媒体，之后的所有动画给你上院线，但是结果这部又上流媒体，所以皮克斯的人就很不满意，
穿反耳了。
对，而且这个事情现在在海外就是也是引起了非常多的这个声讨迪士尼的这种运动，然后就是一直在骂他呀，骂迪士尼啊怎么样的。
那
确实还挺讨厌的。
对，反正有几个点吧，一个就是为什么老是皮克斯，就觉得 你迪士尼自己的动画就么做那么差的本部的那几部动画什么，就
是还老搞一些特别没有溜的真人版，
对，然后你就上，然后你就拿着这个皮克斯的东西去那啥，就特别的让皮克斯的粉丝很不满意嘛。
是，但是我个人觉得说你像夏日有晴天这几个就是我觉得在心灵奇旅之后这几部好像都不是我很满意，
夏日有晴天是确实挺一般的，我前一阵我刚看完了，
是就感觉挺尴尬的。
但这个青春什么来着，
变形记，
青春变形记还挺期待的，
光看预告是
是，
反正我就觉得心灵奇旅可能是这几年我看皮克斯动画感受最好的一部，
确实，也是皮克斯现在就反正他们那边动画人也都是员工也不满嘛，因为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上了这个那个流媒体的话是没有票房的这个部分分成收入的，这也是为什么斯嘉丽约翰逊之前告迪士尼的原因，
然后他那个黑寡妇，
对对，黑寡妇就上流媒体嘛，所以就很不满嘛，
相当于就是直接少了很大一部分钱，
对，然后这更关键的就是有很多的皮克斯的员工因此呢就不愿意在迪士尼去干了，也都是萌生了离职的想法，然后包括就是现在闹的这事儿也挺大的，我是觉得迪士尼流媒体这个呀就是大家现在迪士尼很想推这个，因为奶飞特别火嘛，
对，
想把这推起来，就是但是你又不可能拿卢卡斯星战对吧去做个网络大电影说的，
是
你又不可能
做几个剧集就得了，
对，漫威的片子呢就是也是做剧集，也不可能你给你做个对吧，也不能把蜘蛛侠什么的给你放到就
是
挤着上去，
是
那这么说，就黑寡妇也就是正好赶上疫情的时候就不得不上，
黑寡妇是疫情太严重了那个时候
啊，
反正这个事情闹得挺尴尬，
还挺确实挺尴尬的，迪士尼
有皮克斯员工给你发微信让你一定得说说
帮帮我们，
这几年感觉迪士尼有点像那种暴雪那个味道了，就是腹背受敌，也不是腹背受敌，就是反正大家都在骂你，像这个乐园这一块最近也是
口碑下滑，
经营也不是很好，虽然就迪士尼那边也在，我看迪士尼乐园就是今年要出那个星战的那个主题乐园，然后各种各样画黑科技什么的，
对，
人家也抢了很多，但是该骂的还是骂。
我说上迪前一阵儿我去了那个我跨年的时候去的上海迪士尼嘛，说个题外话，就是他们现在在修那个动物疯狂动物城主题
啊，对，三期，
对，然后我去那的时候发现他们那个门口啊特逗，就是那个就施工那个门给你做了三个
啊，对，
一个大的、中的和
小的，
小的就像小动物的那样，
对，
还挺逗的。
小的就是我这种人进的，
对，小松鼠骑士，
是还挺好的，反正做的挺细的，反正现在就到处乱嘛，迪士尼这边可能也需要自己好好反思反思，
确实。然后再说一个新闻吧，就是可能国内的可能大家昨天前两天应该有听过，就是这个 B 站百大公布了，
哎呦，
然后这个每年百大其实轮换还是挺大的嘛，然后今年有几个特点还是挺明显的，比如说像是这个游戏区和生活区明显在减少，就是都下降了不少，然后科技区啊知识区啊都在上升，
是
比如像今年我非常喜欢的这个B 站 UP 主小约翰可汗也荣登了百大，对，
可以，
非常有意思，大家可以
可汗，
对，可以去看看通辽可汗，
我非常喜欢的日食记好像也上了百大，
对，日食记也上了百大，而日食记我记得都上了，就是他那个就在以前新浪的在微博的时候就一直是在更新的那种，
是反正就一直挺火的，
然后还有一些我比较这个比较有意思的百大嘛，像是这个 ZC 的魔法 ZC 目录
啊，
是明日方舟的这个专门做攻略和相声的一个这个 UP 主，
是玩方舟的人都听说过，
还有这个多多 POY 应该算是这个配音演员，他是配的原神里的派蒙嘛
啊，
然后但是后来也没有怎么再用这个，不是一直用这个派蒙这个事情来作为自己的这个说法嘛，但是他现在作为单纯配演员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 UP 主，还有就是这个佳然啊，对
啊，
佳然也
盛佳然，
对，也荣登了百大，也荣登了百大，对，
是因为也确实很火。
嗯，
我发现爽哥好像也上了百大，
你那是网上 P 图吧？
那是 P 图。我当时一看，我爽哥，然后 P 放了张照片，我说这男的真的是爽哥的真身吗？
对，
其实好像不是啊。
嗯，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这次的百大呢，就没有那么。就是不像原来是说必须得百万粉丝，粉丝量多，也不是唯一就以粉丝论了。
嗯，
有很多没有到百万的，但是也能上，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在不同的维度啊、
嗯、
不同的知识上啊，这还有一些能力上啊，是也达到了这个标准。
嗯、
也不是说就是粉丝多就厉害了。
嗯，
对。
嗯，我看他们也有人说，就是如果就是之前经常上这个榜单的那个 UP 主的话，他的评审，他再次评审的标准会被拉高，因为是避免这个榜单被一些就是常规的面孔垄断嘛。
对，
是，
所以有很多老面孔都很厉害，
就不想被流量洗嘛。
对，
对，
像是现在的还在这几年还能登上百大的，像什么就是何同学啊，
嗯、
罗翔罗老师啊，
嗯、
还有像是
五星小亮。
对、
嗯、
咬人猫啊，还有 Hanser 啊，这都是
是
十年的老 UP 了、
啊、
对
对，就他们能一直产出不错的作品，我觉得挺好的。我之前就老看着盗月社，
哦，就是到处去吃各种神奇的饭的那个，
对，就看他们吃巨香、
嗯、
巨好吃，然后就是也萌生来说我也想去吃，而他们就好很多就是在那种练摊儿，
嗯，
就是有句话说的好嘛，就越脏的越香、
嗯、
对对，他们就吃
干净又卫生，干净又卫生，
对，就真的特好。
那不是印度那个吗？
是印度那也挺逗，
是
印度那个我还经常看、啊，
是他们有一些的确实可以好好看看啊，挺有意思的。
好，然后我这边应该差不多就这些。
嗯，
嗯，
行，那新闻聊差不多了。
嗯，
那评论大家可以选一些。之前我们聊的话题是年度最烂。
嗯，
什么电影、游戏啊、经历啊，都可以算最烂。
我感觉大家还挺多的，我看评论里。
嗯。
但主要还是新年快乐，新年平安、啊、
嗯，
是，
我先来说一个吧，
来，请、
嗯、既然大家都一阵沉默的话，呵呵，这位叫雷鸟的用户发了一条内容，是说给2021烂操作，何玉变鼓起勇气找宇川老师合照，结果宇川老师问我要不要做一个爱心合体的动作，因为朋友在，我有点不好意思，所以拒绝了。
他应该弄一个，他是想就是你比他比这个，你比
没有没有，我跟他就是说来我们比先然后本来我就是想比这个，然后我说来你这样我这样，然后、
啊、
是我比的心、嗯
啊
嗯、
哎我
但是
啊他来一大拇指，
对对 对, 对，然后其实我问了好几个人都是你们要不要做这个动作、
啊、
因为是老梗嘛、
啊、
然后但是其中有的人就是真正的拒绝了我，
是、
啊、心好痛，
何俊斌大家都比较羞涩，
是因为毕竟女生老这么可爱嘛，而且这么主动，是我觉得，哎，我建议啊，下次咱在这个核聚变门口就立个宇川老师立牌儿，
那
这样就少少了一些这个直接的接触，
啊、跟他立牌合影，
对，
不行不行，那就是分走我们咨询台的流量了，我们明年肯定还要搞活动的，
不是就这样，你就放在咨询台不行吗？
啊、
对吧？有人给你合成一个立牌摆出来，
俩宇川老师，
那不太行、啊。那不太行，我感觉这种举动会招来黑粉。
一个宇川老师，一个宇川老师立牌，
那你得多准备几个立牌，立牌回头被人抱回家了，
这不是双倍的快乐吗？
然后在闲鱼上就有人卖，
别吧，
对，哎，来个亲笔签名什么的。
嗯，我说一个啊，如果你在这个 KKABBS 发的啊，如果你在今晚23点准时开始看天天 ACG， 天书会在新的一年说留着过年，
留着过年、
哎、是什么留着过年啊？
当时忘了说什么，因为咱们最开始聊新年快乐嘛，
哦、
然后聊着聊着，这个雪哥把话题带到春节了啊、
哦，
然后最后我说那个是不是？之后那话还是什么留着过年、
啊、
大概可能有这么一句吧，
反正今年过年就有很多这种梗，如果你在几点几分看什么什么什么，你就会在那个过0:00怎样怎样怎样、
嗯、
还挺多的，
是
我记得群里发了一长串、
哎、不过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下期的节目，就是正儿八经的过春节了，
对，
应该是年28，
嗯，
差不多
上班嘛，你确定吗？
咱俩给提前录嘛、
哎、对，我们可以提前录，
我觉得得给大家来点祝福，新年祝福什么的、
嗯、
到时候回头一调被别的节目抢了这档期，
对
你别保证这么早，
我怕新年的祝福来得太晚，
对，给大家拜个晚年啊，
嗯，
对，或者把明年的年也提前拜
拜个晚年，
拜个
祝大家晚年快乐、
嗯、
可 可以，突然串
跨度很大。
我今年跨年的时候还是在看那个五月天演唱会、嗯、
啊，是吗、
哦？
线上的那个演唱会嘛、
啊，他也是跨年，
是跨年的。然后还有周杰伦来了也，
哦，
线上在微信上直播的
啊。
周杰伦唱嘛，还就
唱了一起唱一首《爱情就像龙卷风》。
哦、
啊，龙
卷
风，
对龙卷风，
周杰伦怎么胖成那样？我靠，少喝点奶茶吧。
婚后生活，
你还好意思？
婚后生活都这样哇？那我们最近打 F 十四，经常半夜一点多，豆哥来一句：“哎，我们要不要点个奶茶？”
不是你们怎么点奶茶、啊？你
们
在办公室
打吗？就是、他自己要点，没有、
哦、
没有，
在家、
哦、
在语音里聊天，然后说来个奶茶，
对，
来个烤冷面、嗯、
是。
我今天看的主要是我今天看到豆哥年轻时候帅照，那跟现在可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哎、好看不提当年
现在是天上
是
没有了现在是不是你们这也
现在离天堂不远了、啊、
以前是会出 cos 的小帅哥，现在是一个录音的时候会披着明日方舟兔子屁股毯子的，
是然后头发也快秃了、嗯、
现在也可以出 cos 出木木警官什么的、
嗯，然后对面天叔
出什么肉山什么的，把上衣一脱就行、啊、
对面天叔穿着小马宝莉那个什么大公主的 T 恤，
对，
李川老师开始批判二次元了，
对，
多好，不能以貌取人啊，
嗯，是，
我这儿读一个吧，叫萨库拉卡，他说2021年看了很多异世界烂片儿，我觉得确实啊，就现在异世界动画呀，要真正去。塑造一个穿越者或者异世界那种视角，把设定讲的还比较全的很少，
嗯，
基本都是这个借着异世界穿越就可以胡来胡搞，
嗯，
那种就是不用太就是过脑子那种，也不作者不用太过脑子那种东西比较多，
嗯，
那种作品，而且日本人就是那种、哦、就这么说吧，你看这个异世界穿越烂片是不是烂作，就看他这个人穿越到异世界之后，或者说在异世界展开这故事，是不是融入了很多日本人本。就是自己的文化，再、
哦嗯、
比如说什么，什么跪着呀，然后土下座呀，
嗯、
动不动来土下座这种道歉啊、
嗯，
或者什么的，就这种东西如果特多，那他肯定是异世界烂作。
嗯、
哦，
哎，我
这什么天书准则是吗？
异世界准则
啊！
我记得几年前出的异世界动画还挺好看，就是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是，
嗯，
游戏，哎，那个叫
游戏人生。No game, no life、
啊。No game, no life 也是，但是他这种算穿越吗？算吧。
算吧。
啊、还有一个是今天，不是，那是点兔。还有一个、就是
今天开始做魔王。
也不是，就是男主是一个就是很优秀的男的，然后金发戴耳机，然后女主是一个兔子，就是
女主是个兔子，
兔耳朵的穿女服装的女
主。哦、你是不是
说
的、
哦、
你说
明日方舟。
怎么说话呢？
你说的一定是《最终幻想十二》。
怎么说话呢？
巴弗雷尔跟那谁吗？
那大家就来猜猜我说的是什么吧。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他那个是什么了，名字叫什么了。反正那个我还挺喜欢的。
你说的这个今天开始是魔王，是不是就是那个
脑袋冲马桶里那个？
哦，
对，
那太古早了。
是以前老是拿魔王做文章，还有一个什么今天开始做魔打工魔王
啊，打工魔王那个也挺好看。
对，那个是反穿越嘛？
对，然后反穿越还有什么 Gate。之前有一个就是日本军队开到那个异世界去那个
啊，是、
嗯、
我以前看过一个小说，就是在日本的时候叫做自卫队三国志。我相信这大家都对那个封面特别有印象，就是一个张飞拿着那个转轮机枪
啊，
对，然后一个关羽拿着 M
哥哥
是
这个好使啊，
对，就老搞这种东西，还什么次元舰队什么的，就是就狂穿越过去，然后老拿现在可以吊打古代人
胡来、啊、
是，
嗯，
我觉得今年最好看的穿越动画还是《无职转生》，
还得转生，
太好看了，实在是，
那确实好看，
对，
作画也非常牛逼，然后整个我觉得他把小说真是提到了一个小说无法企及的高度，完全把小说的缺点都给秒杀掉了，而且很多的背景的画面啊，做的都是就小说你根本不可能想象是什么样，
嗯、
就是有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城叫哪儿来着？就是以泰国为背景的那个
啊，就是
国家
取景元素，后来参考泰国那个。
对
对
对
对
对。
啊、对
然后它的背景作画画太细了，实在
是。
嗯，
主要小说中段吧，看的还挺压抑的。
嗯，现在就是反正动画是进入到了一个比较压抑，然后去
马上新篇章了，
新篇章去上学的环节嘛，
嗯、
是。
后面就是主角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成长，
都看过、
嗯、但是我现在真的发现就是有一些你可能看原作看小说看不懂，就是看的很一般的，你看动画真的是完全另一个感觉。
是
我前几天把那个鬼灭之刃的那个，现在不是鬼灭之刃出花街篇了吗、
啊、油锅篇，
油锅篇、
嗯、
然后我特意把漫画又找回来重新看了一遍、
嗯、
我当时就记得就油锅篇打架的时候，我靠太乱了， 对，就我感觉就是原作者他画工也不能说是有问题吧，就是那个时候就是
他就那个风格，
就那个风格就导致你在看画面的时候就全都是乱七八糟的，找不到一个视觉的重点。
嗯，
他那个花街篇第一个 boss 他不是用那个缎带打人嘛，
嗯，
就是你在看漫画的时候感觉就全都是缎带，一个画面满满的都是缎带画面，
嗯，
特别累。
我是觉得新一代的就是漫画人吧，就是现在活跃的这些漫画人，就分镜能力上确实不如老一代的做得好。
是，建议向藤本树学习学习啊。
对，
老齐，
新时代标杆了，是吧？
是因为这个，自从新星说 loopback 要出简体中文嘛，就特别兴奋。
嗯，
是。
每次都给你发微信说提一嘴提一嘴，每次录节目前都给你发微信。
主要这个东西实在是很难说，就因为它实在太好了。
嗯，
对。
但《鬼灭之刃》动画太好看了。
对，《鬼灭之刃》动画做的真的相当不错，
就做的好看。
祢豆子这话又开无双了，又变成
是还挺唐突的。当时看漫画，
对，而且动画加了很多漫画没有的细节，
嗯，
战斗细节多，我觉得
是还有一些小剧情，比如说那个他们一开始刚进花街的时候，
嗯，
那一段其实是动画原创嘛，
嗯，
就加了很多三个人的反应什么的。特有意思，
嗯，
是，
所以还是先推荐大家看看动画。嗯，动画好了再看漫画。我看漫画其实就纯属于等不及了，就特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才会去看漫画。
我想这种先有漫画，漫画已经特火。前天我又把《炼巨人》的动画 PV 给看了一遍
啊，
太好了，我靠，
是吧？
就当时第一遍看就感觉特好，然后后来那过了好几个月嘛。那劲儿可能忘了，
嗯，
对，就记忆不清了。结果前天又看一遍 PV， 哇，太好看了！
哎，但是《电锯人》的 PV 当时很多人还挺，就挺反对的，就感觉说没有原作的那种感觉。
那别看啊，
就看。
反正因为这种动画火之后啊，它这个制作委员会什么的，包括他们这种就是商法吧，就会在这动画知名度最高、传播最广的时候去推出周边和这种乱七八糟的各种各样联动啊什么的，
嗯，
所以那会儿对于粉丝来说其实是一个最爽的时候，因为你的钱终于有地花了
啊。
因为好多这种动画你要说我想买个谁谁的手办，没有不出，
嗯，
啊，即使他像炼巨人这么火他也
没
出，
没有，
对，
就
不算多，
就特别少。
等动画吧，等动画出之后他过几个月陆续那种，
那马奇马手办还不得卖疯了呀。
对，一人放一个哈，在家里盯着，
是
拜着，
是。
那是不是就顺便说说最近看的玩的呢？
哎，
都已经聊到这儿了，
行。
天叔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想想
啊，
最近看的玩，最近在玩《碧蓝航线》打那活动。
你们这新春活动又皮肤全返场，
是。然后，但是他被那个女仆装同期的女仆装抢了风头，嗯，就没太突出，就凸显出来。我估计应该是春节那会儿他会来波大的嘛，
又要刻完一项衣服一套又一套了。
根据我得到的消息说是这个，嗯，这次当日的收入达到了碧蓝航线有史以来最高收入，
啊，
是因为全返场了，
是
可以。
碧蓝航线玩的就是皮肤，真的，
嗯，
甚至比开服的收入还要高，嗯，
是
厉害啊，
可以，
老玩家情怀了是吧。
哎，我觉得碧蓝航线这种它算不算是叫下架商法，对吧？就是，
啊，
就固定时间
也不想下架，
啊，都这样，
说的好像人家很想下架。
不是那个事儿是吗？
不是
那个事儿，你要聊，
还是说，那个，
不想聊那个事儿？就是说，这个老是下架这种东西，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来说算是饥饿营销吧。
人家也不是很想下架，
你说那正经的下架那不算，但如果说是这种限定期间卖什么衣服，
啊，
这种
那不叫下架，那叫限定。
对，这个你可以这么理解吧？
限定了又返场啊。对吧？
那你不能不卖呀，是不是？就只说我在这个季节才会卖。
对啊，
只不过新年大家这个乐呵乐呵。
今天天叔必须把豆哥说服了，
这是原则问题
啊！行，我说了，
限定还能复刻呢，好吧？
主要是碧蓝航线有些皮肤真的是太好看了，我靠！
啊，
嗯，就是我能在主界面停好久
啊，
就那种翻来覆去的看。
那你手机还挺好，
狂点，
扭曲了很多人的审美，是吗？
对。虽然有些刻板印象吧，但我就喜欢刻板印象。
老玩碧蓝航线，看什么东西都觉得小，
是放大你的双眼。
是，不过他那个新船新的 UR 那个，我抽了96次才抽到，费了一堆的，
还挺偶像大师
能量块。对，
但反正你就狂抽呗，只要你有方块就抽，
嗯，
多好。
新加那俩，这俩高稀有度的，我觉得都有点偶像大师灰姑娘的感觉。
嗯，
是谁我不说啊，嗯
嗯。
懂的都懂，
对，懂的都懂，
点了啊。
但最近 FGO 确实就限定唐突返场两天，
啊，对，
光狐狸嘛，
是，
嗯，就挺唐突。
现在正在就录节目的时候，我今天上午抽了一发没抽。
今天12号嘛，
嗯，
下午那池子就应该就结束了。
是，
就唐突两天，非常唐突，
是
感觉就是冲业绩，
因为就是暗出了嘛，暗狐出了，然后就赶紧上个光狐、
啊，以后还有火狐狸、水狐狸，
对，
啊，仙狐狸、雷狐狸，
反正这么多尾巴呢，随便揪一根出来都当。
我感觉还是不是主要狙击下赛马娘，赛马娘。昨天开活动了嘛？
啊，是，
就感觉 FGO 和赛马娘他们老是就对着开活动，
嗯，
都不互相让一下啊。
赛马娘他不是前天还搞那个无料十连嘛、
嗯
啊？一开始抽马，后来改成抽那个什么？
谁才是日本第一手游？一定要争一下。
都老争啊、
哎！
我觉得没必要，这个赚钱嘛，大家都要赚钱。
嗯，
但是你的钱包永远就是那么厚啊。
嗯，
所以得错开嘛，不然
对啊，
就老发工资那一天，所有手游都开活动。
对对对，
那这可不嘛，你要不然你工资就那么多，你肯定当天这个游戏开活动，你就全把钱花给他了。
嗯，但你看 FGO 这几年确实感觉改变了很多、啊，比如说他终于加井了这个东西、
嗯、
啊，以前就死也不加，现在我就加井了、
嗯。
还是新年偷偷咪咪跟你说我加了井，
还是得加，
哎、还是得加，对，要不然的话确实自己老是没有井，
还很多人骂呀、
啊，对，
没办法，
嗯。
哎，我看好多人就说那个光狐狸怎么看怎么就像蔡明老师，一看就太像了，
被网络咪姆洗脑了，
对。
对
就是一模一样，两个人
是可能
是一模一样，别
真的
对，可能原作画师瓦达老师可能也偷偷看蔡明老师的小品，也说不定了、
嗯。
说到这个搞最佳，
嗯、
前两天说一个挺好玩的事儿，
你来
《少女前线》动画前面，优星还特地投了广告。
哦，对，那个、挺没道理的。
对，在优星在《少女前线》的动画这个播出之前，特地投了一段广告，然后扔在这块儿，也不知道是特地还是说。那个无心啊，
就正好买那个时间段，
对，反正挺有意思的。这个五黑框，这个情深深雨蒙蒙的，还挺有意思的。
是，哎，但是那个我之前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是跟朋友聊过，他们说其实日本的这个广告，
嗯，
就是其实就特单纯，他们就很多就是游戏就是只买电视广告，就他们的网络的这一块媒体就是广告性好像是更弱一些，
嗯，
就好像是因为基于就是日本人可能更喜欢看电视或者什么的。家户都有电视嘛？
说到广告，
嗯，
说到广告，
就不是那个 FGO 31号不是有个那个新年直播嘛？
啊，
它中间插了好多《鬼灭之刃》的广告，
都是我们
都是索尼的人，
索尼的
都 Antiplus
是
吗？
对，现在 DW 也被没了，也被收回去了，对，
嗯，
换公司运营了是吗？
嗯，
是。
当时看那个直播，觉得还挺没道理的。你可以插自己的一些周边的广告嘛？
嗯。
但你老插鬼灭之刃，我知道火，但是这两个东西也不挨着。
群众爱看，
就帮一把。嗯、
谁
帮谁？
谁帮
谁,、
啊 谁,
帮 谁, 啊、谁帮谁啊？
人帮人，上等人嘛。
是 FGO 这马上就已经到剧情关键期了，就是已经、
啊、
第二部已经临近结尾了嘛，也差不多该最后再搏一把了，
该完结了。
是，会不会做 FGO 三什么的，还这谁知道呢？
行，
嗯。你们最近有看了什么吗？
我说两个吧、
嗯，
一个叫《女警的逆袭》，
嗯，
这动画之前也是推出过日剧嘛，就讲述女警察们日常的故事。主角是两位女警察，一位是这个20多岁的年轻的新人，叫川和麻衣，性格比较单纯，本来就是为了想生活稳定呢，想找一个公务员的工作啊，所以就考了警察。但他来到这个派出所呀，就发现不但工作很多，而且还挺繁杂。
嗯
啊，另一位主角是和他搭档的，也是位女警，叫藤圣子啊，本来就是这个刑事科的王牌吧，但却意外的来到了当地的派出所，老警察工作经验就比较丰富啊，性格也是比较直爽啊。这个动画是 Madhouse 制作的，主要就讲述这个警察呢遭遇到的各种工作上的琐事吧，各种事件和经历都还挺真实的。
嗯。
就比如说这个第一话里就是说这警察工作平时压力很大啊，然后这个家属们也会经常去找这个警察呀去做各种事情，
嗯，
就属于还是看着挺有日剧的感觉吧，就是搞笑中带着一些这个小悲剧，
嗯，
日常里呢就偶尔来点那种心灵鸡汤给你一点小小的希望。原作是个漫画呀，那作者呢也是在警察局工作过10年，2017年的时候才画这个漫画呀。喜欢这种偏日常一点日剧感觉的朋友，可以去看这动画。
嗯，
另外一个动画呢，就是这个《更衣人偶坠入爱河》
哦。
原作是一个漫画作品啊，是一个恋爱漫画。男主叫五条新菜啊，这个男主五条心灵还手巧嘛， 他是比较喜欢做这个娃娃，女儿节那种娃娃，梦想就是成为一位这个人偶师。女主叫这个喜多川海梦，
嗯，
这个喜多川性格就比较外向，但是他的爱好呢就是这个啊，对，打游戏看动画，然后还有 cosplay， 主要就是围绕他们的爱情喜剧吧，就他们两个其实还挺互补的。
嗯，
男主心比较细嘛，擅长手艺活嘛，然后女主这个 cos 啊，正好他这个针线活呢就比较笨啊，手比较笨拙。
嗯，
动画是由 CloverWorks 来制作的，
嗯，
就画面也是做的非常好看。
嗯，
对，主要还是画面非常精致，
好多神镜头我看。
对，
嗯，
喜欢这种还算比较快节奏的恋爱题材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前一阵儿正好说到这个动画啊，
嗯，
我看塔塔君以前来录过节目，塔塔君发了个微博，正好聊到这个事情，就是我也感慨了一下，就是这种宅女宅男啊，这种二次元这些人他们的生活这种感觉，他算宅女吗？玩 cos 算吧，
行，
就是二次元吧，反正因为就他讲这种变化，你看最早的时候，现实言是社会上对这种是把你当成怪人，或者说是这种宅人，
现实言还有点深刻了，
对这种生活这种感觉的动画，还有一些现实主义的味道在里面。
嗯，
你再往后是什么呢？就是俺妹这种动画，就是讲到。就是他是偶像，但是表面是偶像，背地里是个宅女。
这个是超现实了，
对，还是这种故事。你到现在就变成了我就是宅女，
嗯，
我就是二次元，我根本不在乎这种那啥的
世俗的眼光了。
对，而且就是我感觉就是日本吧，至少从什么酷Japan这种上来看，
哎，
已经把就是二次元啊宅文化变成了一个就是我们。就日本的符号了，他自己
对，
他们自己接受了，
就直接
和解了，
就直接打造成主流文化。
对，所以说就是亚文化呀，二次元文化，在整个的这个日本的文化符号里被消解掉了。
嗯，
奥运会不都放那些音乐吗？
对啊，
是
可别提奥运会了。
本来不是本来更宅，
对
对，结果搞的时候也就是
现在搞
也挺宅的。
你看《鬼灭》这种动画，已经随着这种动画的大火，嗯，它已经变成了就是日本年轻人生活的一部分了。
对，
嗯，
所以就像更衣人偶这种动画，它就不会再关注于这个什么大家的两种的反差呀，或者我这种
是
生活的不一样，哦，
没什么反差。
他也不会去挑逗这个宅男，就是这种我偶像是宅女这种内容了
啊，
他已经变成了，就是，
这还挺复古的，
对，已经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了。
是，主要以前就是大家讨论一些这种话题都是藏着掖着的嘛，
嗯，
然后到后来现在就是大街小巷你都能看到相关的元素，
对，
嗯，
你就耳濡目染了嘛，
不好说是好是坏吧。
是，
就是这么个趋势。
是，
嗯，
社会在发展，
嗯，
世界在变化嘛。
对，
我之前还有人问过史书奈奈还是 Man 说。对于这个 Anisong 就是动画歌曲，
嗯，
你老唱动画歌曲这事儿你怎么看？嗯，然后他就很大方说，我觉得这歌就是歌，
挺好听的，
嗯，
就没有什么这种区别。就当时那种记者还能问出他们这种问题。
我记得当年第一次深爱上红白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是水是奈奈唱的吧，
对，
就是那个白色相簿的那个曲子上红白的时候，日本还是很大争议的。当时说的是为什么一个 L Game 的主题曲能上红白，
嗯，
你这是不是教坏了日本的年轻人？
嗯，
哦，
当时还有很大的这种争议。现在大家啊，对吧，
都看开了，
都是已经是这样了。
哎，但是我骨子里还是会把 Anisong 就单独归为一类，嗯，就 J-pop、J-rock， 然后 Anisong。
那是你问的是吗？那问题是你问的，
就是那个记者
发微信问的，
发微信问水叔奶奶。
哎，就是比如说，不是跨年看红白嘛？
啊，
今年过那个红白有这个《残酷天使行动纲领》，
嗯，
对吧？还有《鬼灭之刃》的这个主题曲，
对，
还有
《
猪八妹》嘛，是吧？
对，然后一听，
嗯，
哇，就感觉就今年这连红白上都有 Anisong， 对吧，
嗯，
这个逼格就肯定很高。
但我感觉今年红白真的是感觉水准没有之前高，
是吗？
我感觉今年的，
是吗？
就尤其上的那个新的那种年轻新时代的组合，我感觉都不太行，
嗯，
对，
很多都是网络流行的，
嗯，
对，有 Asobi。
哦，对。有 SOB 也上了，还有那个谁，还有一个白色头发，然后那个男生也上了。
就今年确实挺火的，
嗯，
今年还有阿斗，
嗯，
对，
这就是 人民群众的选择嘛，
就是看火。
北京卫视不也是有点甜嘛、
哎？然后我看那个，我最近不是看那个月曜嘛？
啊、
哦，看月曜里面他讲，就说这个近几年这个日本歌曲会有什么变化？就是如果你拿昭和的歌曲跟现在歌曲比，
啊、
哦，昭和的歌曲会有很长的前奏，
嗯，
可能会有就10秒、15秒到20秒，
嗯、
而你说就是现在。平成年代的这个不是是令和年代的这个主题曲、
嗯、
歌、
啊、
全部都是立马就切入，你像这 YOASOBI 就一开始就唱了，
就是
张口啊，
对、
嗯、
张口就啊对，大家现在就是玩的非常火的群、那个、群星那个梗、
嗯、
不是也是一个音儿吗，就是它会有一个特别快的切入，让你一下子对这个音乐产生印象，
嗯，
都是 TikTok 搞得鬼，
对，而且现在就是他就是月曜那个节目，就是他上街去调查、
嗯、
就是让现在的年轻人听以前昭和歌曲、嗯、很多人就是说就是开头3秒，如果不吸引我，立刻划走。
嗯
啊，
对他根本就不会往后听，
嗯，
所以就还挺就是时代的变迁嘛。
可能现在很多听我们节目的人对昭和歌曲的印象也是那些动画片的歌。
嗯，
对，
很有时代感。
哎，就是过年看完红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其他日本的综艺啊？就是日本每年有三个我必看的，一个是红白，一个是整人大赏，一个是。短剧之王和 M 一、
嗯，今年整人大赏、
M1、
还挺感人的，到后面。
哎，整人大赏这个就先不说了。然后那个 M 一其实今年我没看，短剧因为今年爱奇艺办了一个那个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嘛，
啊、
其实短剧在今年国内算是有了一些热度
，sketch 是吧？
对、
嗯，
然后那个，但是其实在日本，短剧之王是已经连续举办了好多好多届了，我们也是每年聚会的时候必看的一个项目。
啊、
短剧跟漫才。我感觉他们的类型区别像是一个是小品一个是相声，
嗯
嗯，漫才其实接受度更漫才其实门槛更高一点，我感觉
要懂梗啊，
吐槽艺装傻艺嘛、嗯、
是的是的，要对文日本文化有很深的了解，而且我们
倒也不用很深，我感觉
就不是他主要是你要对一些他那种梗有的就很深，你不解释、
啊、
确实很难听懂，
日语谐音梗你说你中国人听哪听得懂，
嗯，
他是看你
我们话题里就是有一位朋友一直在写那个漫才段子嘛，虽然我看不懂，但我还是觉得他很厉害的。
其实是个日本朋友，学中文、
啊、是吗？是吗？
我开玩笑的。
哇塞，别这样，我回头问问他。然后今年短剧之王就是每一集都非常精彩，真的是推荐大家去看一下。我就不跟国内做比较了，反正如果你是喜欢爱奇艺一年一度喜剧大赛这种综艺形式的话、
嗯、
非常推荐你去看一下今年短剧之王，
嗯
真特别精彩，而且如果你是一个创作者的话，你一定能从里面找到很多蜂拥而出的灵感，然后他们能给你带来的灵感其实不是你直接能搬过来的，而是说一种形式上的、
嗯、
比如说能刺激你对于创作引发一种新的思考的这种灵感，尤其推荐里面一个组合叫做空气阶段。嗯，对，这然后除了他们今年短剧之王之外，也可以搜一下他们往年的其他作品，真的都非常精彩，而且他们都是一些奇思妙想类型的，就非常出乎人意料，特别好看。
嗯对，然后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其实前面几期正好说到了嘛，前面几期还是挺有创造力、
嗯、
但最后的一些就有点反正有几期挺行活，就是特别就是你能感觉到他该说什么、
嗯、
然后怎么把那个梗抛出来，
是
所以就有点没劲，但是有几期还是特别好、
嗯、
特别喜欢人马那一期，
哇、哦、那个简直绝了，那个土星出来的时候、
那个、太日本了、那个、
对对对、
嗯、
而且他我感觉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里他是一期能出一个非常
对非常好的
对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嗯、
而且国内总最后还是想往煽情上弄，我不太明白为什么非要这样。
是是是，
那我太不爱看煽情了。
嗯,
嗯，
然后除了短剧之王之外，还推荐给大家一个日剧，叫做《短剧开始了》。然后、
啊、是龙马曾经介绍过，在那个日剧的
哦，那我
节目里面，
那我就略去不说了，大家
也可
以
说，其实挺好的这个作品。
对对对，这个就是很好，
就还挺。就感觉还挺
就还挺好
的，挺忧伤的，
是是是、嗯、它不是一个 happy end 的故事，
是
而且它真实的反馈了短剧人的现状，就是如果你看完短剧之王或者爱奇艺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之后对这个行业有一些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这部日剧，它是偏真实向的，而且里面有很多内容都是致敬了一些非常著名的 短剧组合，
是、
嗯、
很不容易，就光天天想这些段子什么的、
嗯、
对，然后在创作之间然后就产生什么分歧什么的、
嗯、
还吃不上饭，还得去吃豆芽什么的，
是真的是真的、
嗯、
哎，说了一些比较严肃的，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同样是警察那个
警察故事，
对对对，警察故事名字叫做《机动搜查队404》，是2021年评分非常高的一个日剧，主演是星野源和，哎呀，我又一下子忘
记，我看他我就直接把这日剧化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按理来说我也是这样子的，但是我在朋友的摁头安利下，我还是看了一下，确实还行，真的很可以。
404好像安姐看了啊，我印象中。
嗯，
对，
机动搜查队评分特别高，
是我们之前还讨论过。
嗯，他主演是那个新演员和林野刚的。
嗯，
林野刚是真的，对，哇，他在里面，他里面饰演的就是我最喜欢的那种，大狗狗类型的男生，然后又高又瘦，然后整个人就是又活力又阳光，然后又有一点聪明又有一点笨，哇，我整个人就是爱上。对，
矛盾集合体，
是是是是是、嗯、就是很喜欢、啊、而且它整部剧情非常缜密，完全没有，几乎没有恋爱线吧，可以说是、
啊、
就是不喜欢恋爱的朋友们可以放心的去看、
嗯、
而且它基本上相当于是一部爽片了。两个主角作为机动搜查队的一对搭档，然后两个人的性格非常互补，然后在一些案件上就是从一开始的互斗逐渐的变成了关系非常好的同伴，同时呢也为对方解开了、
嗯、
也不断的解开这个世界上人心中的黑暗，同时也就也互相的达到了一种救赎这样子、
啊、
如果你一定要说恋爱线的话，那就是新演员和林野刚的恋爱线。对，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嗯、哎，那许生老师，你看日剧喜欢看爽片吗？
我爱看的是什么呢？昼颜。
哦，打扰了，打扰了。你是想说 Doctor X 那种？
对，为什么不看 Doctor X 呢？
那个太，我实话受不了了。看了两季，都套路都一样，受不了。
那他就是很爽，就单纯的看完了。对，
我没看过，我没看过。
有点太降智商了，那有点。
对，昼颜都
降智的不行，
很早以前了，
是太老了。
看了，哎，医疗剧可以，医疗剧。
白色巨塔这种比较正经的，
你这话题可以无限续，
对，
有一种审问的感觉。
不是，我就觉得下期这个日剧可以请雨辰老师来录一录。
嗯，
是，
当时的问题肯定是你问多的，
对，
追问，
狂
追问，
我应该去做记者。
对，
行吧，
我也说一个，说两个吧，
来，
一个是这个最近在 A 岛上看到的一个连载的漫画作品，是那个是社畜想和恶魔一起吃饭
啊，就是那个
特别，反正一开始我看的时候，我以为是说一那种就是短的那种漫画，然后还有就是格子漫啊，然后比较简单
什么的，
对。但越往后是故事发展的突然深邃了起来，然后越往后这个就越奇怪，就是这里边讲的是这个应该是。哦、我忘了具体设定了，就一开始好像是主角想要这个被死神收走了、
嗯、
然后死神来之前的这个说你既然来收我，那我们先给你做顿饭吃饭吧、
嗯、
然后死神就说那行，我们一起吃个饭吧，然后就开始社畜讲各种怎么做饭，然后怎么把这饭做好啊，怎么这个、
嗯、
然后最后这个死神就说太好吃了，然后我们就然后一直不收他，就一直跟着他一块吃饭、
嗯、
就讲这么个事，然后反正那里面
特别漫画，
对，然后里面讲的各种都是属于那种就是社畜自己在家里做什么饭好吃，然后经历了一天的工作很辛苦，回家我怎么做这些，怎么做饭，这么做就是一些生活的街头 street 那个小知识，街头小知识，然后就让我想到了以前我还看过另外一个漫画叫是咬人画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哦、咬人画的那个
咬人老师，
对，咬人老师他经常会画一些这种、嗯、就是生活中怎么去做饭，怎么用那个电水壶做面、
嗯、
怎么用这个茶碗缸去做这个各种各样的饭什么的、
嗯、
反正
咬人老师画的很精美，
他画的很细，对，
是的，
对，这个反正就是简笔画嘛，但是到后面的故事发展就特别离奇、
嗯、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嗯，
反正还是挺感人的，然后、
嗯，
这个让我回忆起这个自己一个人独居的时候，这个做饭怎么做饭的各种生活。我觉得自己这个在家做饭还是比点外卖要健康，而且要便宜，而且还好吃。对，
哦、
嗯，
只要点的外卖吧，我自己也能做嘛。
对，
都一样。
对，你要点，但也不一定，你点个什么汉堡的，你可能做不了的。
那确实。
所以我买了个空气炸锅，打算自己整整。
嗯、对，
嗯，不能老吃外卖。
是
啊，
自己多做的饭，其实还是这个很有。我现在是感觉啊。 自己多做的饭还是有这种能够增加自己的生活快乐程度的一个事情。
嗯，
为什么呢？因为做热饭，第一点，做热饭呢本身就是很暖和啊，然后吃暖热的东西本身就是会带来幸福感。
是。
第二点就是你做这个做饭啊，它是一个创造性的工作。
嗯，
它创造性的活。
哦，是吗？
对，它是至少你是在创造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是你做出来的，你会有做好一个成就感在里面。
稍微有那么点强行，我觉得。
但其实
我个人感觉是这样的。
但其实我还挺反感的，就是做饭半小时，然后吃饭五分钟，刷碗十分钟。
你可以做点那种，就比如我
快手的是吗？
我前一阵特别沉迷做汤
啊，
就做那种，就是你弄好之后，然后把放到那个电饭锅里，放入煮汤模式就煮好了，然后就可以直接吃。
嗯，
之前我做那个罗宋汤啊什么的，
哇，
然后就反正慢，也不特别简单，但是可能就是下班的。
嗯
啊，回家把这东西一热好，然后可能过一会儿一个半小时，你就可以吃了，热乎乎的什么热菜汤，
嗯，
还挺好的
哦。
嗯，
对，然后反正这个说远了，这个漫画还是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对，他那个小恶魔很可爱，喜欢。
对对对，后面我就不剧透后面那个恶魔是啥了，大家可以往后看。嗯，
唉，
对，
什么叫快手菜啊？
就是做起来很快的菜，
哦，方便做的。
我以为是在快手上看到的菜。
对，因为最开始看这词儿的时候，我以为就是那种一个车后斗全是泡上水和方便面，
不是
人在里边吃那种。
嗯，就比如说一个菜你做出来只要三分钟五分钟，这种就叫快手菜
啊。
嗯，手很快的意思。
煮面吧，还是
也可以。但刚才乌头说到泡面，我就想起来，我最近就是。老是半夜想吃点东西吗？
嗯，刚才也说了，
对，刚才也说了
那个奶茶什么的吗？
对，当然其实点奶茶少啊，就是前一天刚发现一家挺好喝，我就点了。
嗯，
但实际上大部分时候还是吃个泡面就完事儿了。
啊，
泡面的时候你得在旁边看着呀，但又没什么事儿，然后我就把那个松江动物园找出来重新看了一遍。
这拐的有点远，
就是泡面番嘛，我把那个动画当做泡面番来看。
那您面泡坨了吧？
但是
泡糟了。
对，就看完就泡完之后吃嘛，吃完了正好一集就结束了。
吃完之后一看一集没结束，再吃一会儿，
是
再泡一会儿。
然后我一看说这个松江动物园到现在已经五年了
啊，是
真的快。然后这个自从二做砸了之后，好像租这个 IP 也就这么过去了。
嗯，
对，我就回忆起来，当时真的是火的一塌糊涂，各种动物园里面全是人，
是
人山人海。
嗯，
然后。那个前天才知道这个北京动物园有索猫了，
有索猫，前两天去看来着。
对，我也是特意去看那索猫，在前面坐着，好多人，哎，这不是树猫吗？我就特别气愤啊。对，然后对，但就觉得这个 IP 还挺可惜的。
那接下来这聊最后的话题，也是把头总找过来，是大巴之前想的一个找工作的经历，
倒也不是想的，就是觉得有的时候真找不到话题了啊，需要再挖掘点这个
个人隐私。
哎，对，
喜闻乐见啊。
是，
你要聊什么呀？找工作怎么找？
有人说这个人生苦短，应该大胆嘛。
嗯，
有人说人生很长，是吧？谁也别狂。
嗯，
所以这个
又大胆又狂的，
哎，找了一个又大胆又狂的。
对，主要是年前可能很多朋友等着拿完年终奖就跳槽了，或者是
集合再招实习生，大家这个可以去投简历。
对，
广告就来了。嗯。
这很多评论就老有说是想听听这个找工作的故事，借鉴一下，或者是听听别人惨的故事，自己开心一下，
嗯，
啊，所以感觉
讲讲惨的故事吧，让大家开心一下。
你有惨的你来呀。
那我先来吧。
好嘞。
怎么说呢，
嗯，
就不是有一段时间没录节目吗？
有段时间不是读书去了吗？
对，然后后来又录完跑团，又很多时间很长时间没录节目嘛，就今年二月份左右吧，
嗯，
就离职了嘛，然后就去了一些特别奇怪的公司。
哎，
首先有一个是，反正我在这段时间大概跳了三次槽吧。
哇，这么频繁吗？
两次槽，对，
嗯，
然后反复横跳，
这里也算，应该就三次了。
对，算这里三次了。然后，
嗯，
当时反正第一个是一个国内特别牛逼的这个媒体嘛，然后在那边写稿什么的还挺好。
咱们不牛逼吗？
嗯，
科技媒体，咱们是综合媒体，
嗯，
是，
对，
对，然后
又没起来了，嗯，到时候有人要说，
嗯，我们是这个次时代亚文化社区，次时代文化社区，
是不能亚，
不能亚，次时代文化社区。
那媒体老师，你过来一下。
对，然后反正就是，
嗯，
那样还挺好的，其实。但是呢，当时呢，我就说一段工作的事情吧。当时呢，
嗯，
觉得还是得搞游戏
啊，
然后呢，就特别想
梦想，
对，特别想去游戏公司，
嗯。
然后呢，就在北京嘛，但是北京这个，因为我肯定在北京生活嘛，北京这个环境呢，就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游戏公司。
是这样，
对，然后呢，当时我就投了几家，然后呢，有一家呢，
叫没有适合你的，也有很多好的。
哎，对对，啊，对不起，
不是，是不是是无头？你是想去研发是吗？
发行，
发
行部门。
哦，
对，然后呢，当时呢就投了好多这个游戏公司，有一家呢正好呢，他们说呢这个六月份游戏就要上线，
嗯，
我们现在呢缺一个社区运营
啊，
然后呢叫一个特别懂二次元的人，
那不是我吗？
然后当时反正就是说要做那种什么排期，
哦，
做就是游戏的发布之前的内容排期，
哦，
就是比如你游戏要有什么每一个角色的什么图啊，
嗯嗯，
然后
宣传图，
宣传图啊，然后还有什么 PV 啊，还有到处去约 PV 啊，
嗯，
约声优啊，
嗯，
然后做反正就是发行市场发行之前的各种工作嘛，
嗯，挺多的，其实
对对对。就干这么一个活，然后呢他就想找一个人，然后当时呢我就觉得呢游戏六月份就上了，那不正好可以有，
嗯，
你有一款游戏上了，然后你跟参与发行了，那也是一个听着对吧还有点这个意义的一个工作嘛，
嗯，
所以就觉得这个还是去一下吧。然后呢我到那的时候呢和我说六月份，就我就是面试的时候和我说这个六月份你来了我们游戏就要这个拿了版号就要上。
你到那是几月呢？
嗯，
我到那的时候就是六月了
啊，已经六月，
啊，对，到的时候和我说呢，我们下周拿着把号就上，你开始做排期吧。
好，
哦，然后我就开始做，然后呢，我做完了一版之后呢，一个星期之后呢，他和我说我们版号可能要延期，
啊，
七月份吧，你改到，
啊，
然后呢，我行，那我改排期，然后我又把排期呢又改了一遍，
然后可以摸一个月的鱼，
对，然后呢就没什么事儿做嘛，然后当时又被弄到各种其他的这个帮着做其他的活嘛，
嗯，
因为公司不养闲人，对。
你什么意思？
然后呢这个后来呢就八月份呢又和我说呢我们还是这个觉得呀可能有点危险啊，版号可能啊要到九月份了，
嗯，
然后呢我就离职了，
嗯，啊是，
然后到现在呢从这个七月份之后版号呢就停发了，
是侯总这个也算是先见之明了，
嗯，
对，
已经预料到
止损是吧？
对，
对，后来我这个他们这个整个啊发行部门可能就解散了，
就直接裁了，
哦，
我走了之后他们也都解散了，
还挺正常的，
哦，
对，当时呢走的时候呢有一个特别好笑的事情可以分享一下，
哎，
就是你正常离职吧，比如说你可以干满这一天然后最后拿东西走人嘛，
嗯，
当时呢我这个弄完了之后呢半天才和我说你赶紧走吧，后来我一直没想明白为什么让我这么着急让我赶紧走，
嗯，
直到后来发工资的时候我才发现一天工资他只给我发了半天的，
哦，
只有那个月呢我收到46块钱的工资。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他是不是那个哦，
对，
月初只上了一天，
哎，对， HR 呢，
哦，
就给你按半天算，半天呢他就反正可以省掉很多东西，
嗯，
不单一天算，
啊，
是
按小时给你算，
嗯，
最后呢就发了我46块钱，
46块钱太离谱，
社保也给你上半天，
社保应该就直接不上了，
不上了，
是，
嗯，
就不上了，
掐着秒表算。
我以为是他卡在交社保的前一天把你扫地出门了。
对，
社保肯定是不会给你
上，社保要转出看着，嗯，一过12点啪立刻点。
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半天那个操作还挺牛逼的，
HR 是不是有点太负责了？
嗯，
对，哎，反正大家都不容易。
哎，说到这种发工资，我也有一个好笑的，就是我之前也是在一家小动画公司，然后我是他们为了节省那个什么税费啊，就是过年的时候，然后把员工的工资掰成两半发，就是年前发一半，
啊，
年后发一半。
是，
然后后来我就离职了，
还挺多的，好像是。
对，
对，
但是那我时候我工资特别低。
哦。
哦，然后就这样也要掰成两半儿，
他可能就是考虑到可能年末会有很多人就拿了年终奖就跳槽什么的，
嗯，
有可能是，我没有年终奖，可能就是说怕你拿了这一个月
就拿了就走，对，现在还挺多朋友就是都等着年后的机会，
他可能是这个年终审计啊做这个税费的一个事情
啊，对，
你每年税
合理避税嘛，
对，到多少，现在没有合理避税，都是给国家好好纳税
啊，
嗯，没有什么合理避税，
好好说话，
对，
啊，
对，
必须纳税，一分钱不能少，
是的，
是
合理纳税，
嗯，
合法纳税，
是说错话了，
反正找工作这个事情啊大家这个也挺欢乐的，然后呢，
嗯，
就是你知道我有一个之前找工作的时候用的那个 APP 叫麦麦
啊，你用哦，
就我就，
哦，
我没怎么在，
哦，麦麦，
我没怎么在上面发东西嘛，但是我有时候会去上面看一看，
嗯，
那上面特别多公司八卦什么的，嗯，
啊，
对
对
对
对
对对，
各种事儿
非常有趣，
挺逗的，
搜一搜大公司的各种八卦，
但是都是匿名，对，
但是那个麦麦啊就特别牛逼，经常啊就给你发一些挑事的那种短信让你过来看，
啊，
是
太逗了，
啊，
然后
故意的，
经常比如我前阵还搜到什么那个就是有多少位同事在这就什么行政 不给人吃什么东西，有多少同事一样的同事跟你在讨论这件事。
对对对对对，
还有什么美术组工资比你高几倍。快来外面的讨论这件事吧，我觉得这还挺太能不能挑事儿了，
狂内卷，
这么头条风格呢？
你这也太露骨了吧！我收到的都是某某，你有某某某同事在某某圈，就是你的公司的圈子里
啊，是，
对，说话什么的，
对，还有什么毕业大学生，就是谁谁某，你有多少同事跟你一个学校毕业什么的？
对对对，但我也收到过那种。
对，我看你看。我看说到这种、那个拉上叉叉同事一起发表意见，应届生伤不起，试用期夺得行政被离职。
可以，
现在就要打开我的麦麦。
这都是这种，还有什么这个，反正都是这种挑事文章。
你不用其他软件吗？像什么 Boss 直聘啊？
Boss 直聘也用， Boss 直聘都太愣了。Boss 直聘前一阵找工作的时候，经常会有那种一看明显就是那种传销组织给你发信息，
骗人的、
啊、是吗？
对，就是有那种就是和我就是那种工资写的巨高，
嗯，
然后过来说。然后，但是和我一毛钱关系没有。
嗯，
什么什么叉叉讲师什么的，然后说邀请你过来面试，然后狂邀请，根本我觉得太可怕了。这种看着
你要去的就是那种什么听懂掌声是吧？
头哥，有请头哥上场。
对，
上来先跳点舞是吗？
嗯，
给大家回回气氛。
我觉得这种猎头啊和这种这个现在有一些这些都太奇怪了。之前不还有那个领英的那个 CEO， 在发领英吐槽说你们猎头长点心，然后招领英的 CEO 说有没有兴趣来这儿的仓来这儿当总经理什么的，在领英上发。
是，主要是可能因为也是疫情的这个事儿嘛，就导致的这个招聘就这一块可能就很混乱，因为有些工作可能就是不像以前，有些行业不像以前那么好了，对吧？有些行业就可能很多朋友就选择离职，或者被裁撤、被优化，现在那句话是吧？被优化掉。就可能就很混乱。
嗯，
我在来集合之前，我曾经也是在一个很短暂的一个海外休闲的手游的公司工作，然后那个时候就还反正还挺逗的，那老板老说你们啊，不能太早走，对吧？对，就是太早走吧，就显得工作不是很认真。但是他没有说那么直白，但是很委婉
啊。
然后就是导致了我们很多人。那个时候就是非得晚，就是明明其实六点下班嘛，但是他这个，都要磨到八九点，对，蹭个公司的饭，
对，
公司里订饭，然后还有再晚点走，还有这个打车补助，
对，
但其实都在磨洋工，就特别没有什么意义。
下午来，
晚
上走，
不像是赵夏在你面前说这游戏好玩吗？
啊，是，我在打 F14呢，赵夏过来好玩吗？我当时应该回答说这游戏能钓鱼，
对
啊、他可能就来了。有成就，假如
说你听不懂我说什么的是吧？
也不是这样跟你聊游戏，
对，对。但赵夏那时候用特别诚恳的语气跟我说：“说真的好玩吗？他跟魔兽有什么区别？”
二次提醒，
有上班好玩吗？
是，上班就是放暑假嘛，就是。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啊，就是我最后一天，然后行政过来跟我说：“说我觉得你工作不认真。”然后说：“为什么？”他说：“我看你在那疯狂聊天。”但其实那时候我在给集合写新闻，你知道吗？但其实根本就没有聊天，对，就感觉还挺尴尬的
啊。
有些时候确实没法跟行政那边的朋友沟通。
你这种要小心被记录后台记录聊天记录，就是浏览记录、聊天记录什么的。
对啊，其实现在很多
公
司
都
有，
对，
都有
这种东西。
对，还有你上了淘宝什么的，它都会有留下那个痕迹嘛。
是的，是的。就是在这里劝告各位朋友们，然后谈离职的时候一定要携带录音笔和那个什么相应的设备，然后对，一定要注意那个言语里不要表露出自己什么什么，一定要如果有了辞职意向或者说公司优化想要开掉你的，察觉到了这点之后，一定要每天上班按时打卡，按时打卡，不要让他们抓到你的漏洞。
哎，是要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
是的。
说起来找工作这个事儿，大巴当时来的时候还挺有意思。
那太有意思了。
快讲讲快讲讲。
大巴当时不是在做不懂二次元嘛，就是想找一个人过来帮着一块写文案啊发新闻啊这些事情。
当时对。
对。然后我当时找的大巴是在那个集合上投稿，你知道吧。大巴
是那是大巴投什么呀？
大巴投的一个那种什么特别，就现在肯定审核过不了的文章。
投周五那种梗图啊？
不是，他是
那个应该不能说了，现在都
对，现在都不能说了，反正就是一个那种动画。
是
哦，就是
对，然后他在文章结尾的最后啊，就加了一句那个，如果我现在正在找工作，有什么来的话，请这个欢迎后那个可以找我一下什么，
毛遂自荐，然后留了一个这个微信，留了一个 QQ，
对，然后我就把他的这段话删了，然后发出来了，然后我就私下联系了他。
哦，可以哦。
哎，但是吴头老师，我之前在 A 站工作的时候，我就知道
我也在 A 站工作过，
又前同事
啊？是吗？
啊，
怎么又是前同事啊？
我真的在 A 站
工作过，能不能活了？
我当时是当时我都是很早着，我都是2015年的时候
啊。哎，那我是2016年，
那你肯定我那时候在集合了
哦、
我是在陈英奈奈手下干的，
活
了解，就是我
是这名字也挺有年代感的，
对，
嗯。
我是在 A 站的时候好像就知道你在集合很做二次元很厉害，
没有
哦，大前辈、
对，
特别憧憬，
对，特别憧
憬，憧
憬
的头哥
开始点我了，我
是
圈内版，
然后我跳了几家公司之后就还是能看到吴头老师在那个什么在集合，然后就一直有人跟我说集合这个吴头老师做二次元很厉害，
别说了，
我
别说了我都是找的枪手，都是大巴写的。
吴头明天离职了、
别说了，我都快钻到地底下去了。
吴头要是年后回不来，雨山老师，你可是有不可推荐的责任
啊！为什么呀？不要甩锅给我。
接着说，
去二次元了呗？
好，谢谢，
继续，继续。
然后当时就和大巴先是远程的那个，就是约稿、
那时候大巴在老家是吗？
对，在南昌。
当时还好几份工作呢。
对，然后远程约稿，然后帮着去这个写这个不能二次元的文案。
嗯。
但我们现在其实集合也有很多那种是远程工作的。
对。然后就是写了文案，写了一段时间。他不仅写文吧，也发新闻，然后什么的，就是反正还是挺全能的。
嗯，
当时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就因为我这边做视频做不过来了，有点
是，
所以我就因为当时也没有人给我剪辑，片子也我自己剪，自己配音，自己写文案，就弄不过来了，实在
是。
是，
但现在视频团队呀，那可不一样喽。
现在
他们也有他们忙的，你还是得自己剪。
我现在节目还是点
同事啊，
对。
然后就当时就是和大巴就说，你要不就啊来一下
啊，
来一下集合。所以当时还是和赵夏一块儿做的视频面试给大巴，
但赵夏视频太吓人了，我操！
你这个卧槽特别有感情啊！
我操，视频怎么来一个大哥？
特像雅库扎那种感觉，
还以为自己在拍那《黑客帝国》呢，是吧？
对。
哎，不，那个时候不是大巴你就。就说让你来北京，你就来了吗？
也没有啊。
我说你考虑考虑
啊，
要不要过来？
毕竟你这要跨省啊。
嗯。
然后大巴后来就来了，
考虑
还挺好的。
对，还是在我家住了一晚上，一开始。
对。哎，你说这个想起来，吴头也是我的贵人。
为啥？
别说了，
因为我也是吴头
狂点
着你，
我操！
对，
是
这样。
你说吴头也是我的贵人。
只有我不是，
我操，太尴尬！
那你前同事嘛，也一样受其影响，
大家都是，
我太尴尬，
好了不起啊！
我进来集合的原因，就是因为吴头要离职，吴头那时候要去上海去进修，
我上海读书，
对，然后就正好天天 AC 就是二次元这块少一个人，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正好从就是很短暂这个公司离职，就不太想干了，因为确实干得很不愉快，然后就正好版本不是跟咱老朋友了吗？
老 NPC 了，经常在节目里出现的一个名字，
就是那个中二病那期的嘉宾。对、
对对，就是大家都认识他，但是他不是集合的人。然后就是他只就是应该是你发了个朋友圈或者什么，
我发了招聘，但
招
了不少人当时其实
对，然后
面了不少人，
然后版本就说，哎，就正好知道我的情况，就说，哎，要不你试试？然后我就特别忐忑的发了一个邮件过去，然后附上了自己瞎写的随笔什么的，因为那时候也是有搞了个公众号嘛，感觉自己写，然后就我就是哎觉得行，要不你先过来试试，也是先帮集合写新闻，然后翻译东西什么的，然后最后就是。系统部聊了聊就进来了。
哎，我跟你差不多，哎，我当时也是就是那个面试，然后也是发了邮件，然后很快就给我打电话联系我，然后让
我来
面试。
但我这个不是得头哥
不
提
别说，你别说
头哥赏识，
对，得有这层。
对，我当时头哥已经不在了，要不然估计也还得再过来。
太尴尬了，别说大哥，大哥
可以。
哎，我当时进来的时候就是装作。 装作那个根本不是集合粉丝的样子，就是说见到编辑就是扫一眼过去，也不会说那种打招呼什么的。然后见到西蒙也就是啊你好什么，但其实心里面就整个人
是吧？
对，
在这儿埋伏我的，
是的，大家都在这儿埋着，
把我拐进来杀我。是，
刚才录节目之前，头哥还说，哎呀，头一次跟宇川老师和日天老师一块录节目，我说不对呀、啊。我说咱俩早就录过节目了，那会儿咱俩都上学呢，
对，都上学。我和日天当时、
啊、特早，
特别早，有一年那时候还在赵夏的家里，
对，
录一期什么游戏改编动画，还是动画改编游戏什么的、
啊、
那期录过一期节目。
这不怪无头老师、啊，贵人多忘事、啊，是不是、啊
哎？不是这么说，天叔你也是头哥，
对，我是头哥，我是头派的。
别说了，
把无头老师拉到一个他不能承受的高度，
头派
把人骗进来，
先我一步上天堂，
太可怕了，
可以
脚趾抠地了，
可以。
不过招人啊，确实还挺难的。当时招那个就是那个雪豆老师这一波招的时候，真的挺不好招的。
但招人呢，感觉就是另外一段故事了，特别逗。
对，我觉得可以有以后有机会可以。
也不太好，对对，不太好。反正我就意思就是说，
确实不太好，但挺逗的。
确实不太容易，因为其实比如说我这边当时就希望还是有作品、有工作经历嘛，然后有日语
啊
这些什么的。其实说起来挺简单，其实真的你找简历啊什么的，这种还是挺难的。
是的，很费时。
反正我之前我说一个面试的时候有一个挺逗的，就是哥们儿就说什么 A 站来的都挺傻逼什么的。
谁说的？谁说的
然后当时我就是 A 站来的，我说
露底牌了，他怎么
对你那时候就啊对对对对，
然后当时
是
对
对
对
对
对，
不是说找工作怎么变成面试了、
哎、但是我之前在西安去做运营的时候、啊
嗯、
也是曾经负责招呼人嘛，你就看他们简历、
嗯、
然后也挺五花八门的。我记得特别牛逼的是，我曾经看过一份简历、
嗯、
那简历上面自己头像是个奥特曼，对，
你
是一个，
然后来面试从天上都啪了，
对，我就说哇，这样真的会有这样的简历，我是第一次见，
那应该面试新创华是吧？
对，就感觉还挺尴尬的，就是可能很多朋友就是这个做简历，就是在应聘的时候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我跟你说，简历啊，真的就一页。就一页就够了，所有的内容你就写在一页里，不要写多，除非你是作品集那种的，然后你再附一页自己的文章啊什么的、
嗯、
可以附，但是简历就一页。
是，还有些朋友会在自己简历上写什么高中的时候曾经不是小初中的时候曾经获得三好学生，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完全没有必要、啊。对、
嗯，然后我还见过那种发过来自己写真照的，我操、
真的是真的，
是
惊
了。朋友们在简历上千万不要写自己喜欢二次元，除非你投的岗位是二次元岗，真的
是。就是简历这个东西真的是挺有这个说法的。
是的，
我以前在日本的时候，就是你上到大三大四这个阶段，
嗯，
就准备要找工作的时候，就学校会有这种就职支援，
嗯，
他就会教你是如何写简历。你像日本的简历，经常好像是分两种，一个是叫履历书，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就是一个是写你的简历，另外一个是写你个人自己的一些介绍或者一些。就是
分开的嘛，
对，很彰显个性的东西，就是你要怎么写，然后你要怎么去优化你这些内容，
嗯，
其实都是非常有讲究的。
爱缺地方，缺云。
对，
我感觉后来写简历就是一套套词，然后根据各种不同公司稍微改一下细节。
是简历千万不能做得太华丽，就是简洁到能让人一眼能看到这个核心的、
嗯、
你的核心的优势。
是的，
嗯，如果你想，我还可以说就是，如果你想去的工作，你不要照着 JD 去反抄，你就是很多人找简历去就工作投简历的第一件事就是他会把 JD 就是那个。Job description 就这个东西给倒着抄，但不要这样，就是你要把你做了什么写清楚。
是的，
比如说你在哪儿哪儿负责，提升了什么，做了什么，然后哪些是你核心做的事情，不管是应届生也好，还是说是有工作经验的人，都要把这个东西写清楚，而不是说泛泛的说的一个什么在哪儿哪儿干了什么什么。就是如果你这样泛泛的话，我不知道你实际上是干了什么。
嗯，最好配上数据以及相关的一些结果。
而且是你一定要了解你想去的公司。就前几天龙马发了一个微博。他其实就是说，
不是去年的事儿了，不是前
啊，对，
好久之前了，
对，也不久吧，可能就几个月之前吧。他发了一个微博，就是讲，就是我们就是最近之前集合在招聘嘛，有很多朋友在投简历，简历都非常好，但是他说有很多朋友就是 怎么说呢，就是他看这个简历他找不到一个重点，就比如说很多他认为他觉得说，比如你要投集合最重要的什么，最重要的是你想干什么，
哦，
对，你想在集合里面做什么，
你今天又来当龙马代言人是吗？
对，但我就觉得龙马这话说的特别有道理
啊。
对，你在集合里面你想做什么，你不是说你为集合带来什么，而是说你能把你自己自身的能力能发挥到什么样的程度。
对，他里面还有一段说的也还挺对的，就是讲那个就是专职和这个就是全职的不同。就比如最早2015年那时候，2015年2016年最早期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是要，比如我要剪辑，要做这个做那个都要做。但是其实到现在为止，已经有专门的人去做专门的事情了。
对，
你要需要广做的很多，但你要一个专项的事情上，你可能要做的比较极致啊，比较好，然后大家才能会觉得你更适合。
是的，
其实早期的公司可能都会有这种广的东西，但大家最后可能都要找到一个自己想要去钻研的领域，
对，
然后去研究，去深入进去。
我们这边也是自由空间很大的，就是也不是说你来了安排给你一个岗位，就是你就一直去做下去了。像我也是，我其实专职是产品运营嘛，然后运营机博才是我最本职的工作，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但是我也经常录电台嘛，做点内容什么的。
对，
所以我觉得
暗示了，辛苦了，辛苦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是我好不容易争取来的这个录电台的那个资格。
我觉得就是归根结底就是你得还得了解自己。
是的，
对，
嗯，
就觉得自己最擅长做什么或者什么。
行，那过段时间请龙马来好吗？
又请
他，你们俩对谈一下。
龙马过来就直接爆杀，知道吗？
对啊。
完全没有谈的，
我觉得很，反正那个真正厉害的人也会让公司因人设岗嘛，就是你给公司创造一个新的岗位，创造一个新的东西，那可能公司就专门给你招过来让你去做了。但我说这是小公司，我是非常反感大公司的。对，
是，
我觉得这个啊，这也不提，大公司把人给异化的体制成的一部分，
这么气呢还敲着桌，
并没有。
但确实因为大公司人很多，所以就很多程度很多时候会让你感觉到伟大不掉嘛。
对，
就没办法。
好，
行，
突然就
变成一期现实的二次元，
又尴尬又现实了，突然
是因为对，因为走出二次元，大家都会面临毕业就学这么一个行业嘛，而且后疫情时代，很多行业都变了，对，已经不能像以前那种，很多朋友，就像这几年做这种旅游啊，或者是做这个展会的朋友会很难受，
对，都卖房去了，
没办法。
我一个原来老帮我们做美签啊、日签的一个这个朋友现在一直在卖花，在朋友圈
是
还挺惨，
这都很不容易。
我日签都过期了，我当时2019年刚办了3年签，刚去了一次，回来了，疫情了。
对，世事难料。
对，
大家
时间美签估计也没什么用。
对，就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就会遇到这个工作上的这些不顺心的事儿，或者也可能考虑换个环境，换条赛道，重新起跑什么的。
反正新的一年大家也是可以好好休息一下，思考一下自己究竟想做什么。
说
对
啊，
对。休息一段也不是，就是大家也不要那么焦虑，然后休息一段的话可以帮助你更好认清自己，休息一段时间再重新上路未尝不是好事。
是，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我一直觉得就是这个事情啊会越来越好的，对，只要能坚持住就是个好事。
开始灌鸡汤了，
行吧，
疯狂结尾、啊、可以，也差不多该结尾了。然后录的时间挺长，那咱们下期再见。
是，
感谢头哥。
哎，
看上期评论还有人说想听这个大卫老师，想听白老师的一些找工作的个人隐私啊。
嗯，那他们单独录一期。
是，这节目应该改名叫艺术人生。
可以，
感觉这种话题可以过几个月啊，看大家的这个意愿来安排。
大卫老师什么时候能请来呀？
那看大卫老师吧。行吧，
好，
行，那咱们下期再见，拜
拜
拜
拜
拜拜。